这一部分呢，这个详细的介绍十八不共法。那十八不共法呢，即曰：此即礼如来不共功德，就是由这个偈颂当中所说的一行德智业四相色，一共有十八种，这个殊胜的功德，就是僧缘爱称僧门圆觉了所不能够达到的，未圆满的菩萨所不能够达到的这十八种。如来有十八不共法，那么这个是总标，先标出来呀。这个不共法有多少呢？具体而言呢，一共有十八种：一声无失，二口无失，三念无失，五无意想，四无意想，五无不定心，六无不知已舍，七欲无减，八精进无减，九念无减，十慧无减，十一解脱无减，十二智解脱之见无减，十三知过去无着无碍，十四智知未来无着无碍，十五智知现在无着无碍，十六事业生十六生业随智慧行，十七口业随智慧行，十八意业随智慧行。那么这个十八不共法呢，先念了一下，然后具体这个相应的内容一一做介绍。第一个不共法就是佛的这个生无失，那么这个部分呢，跟前面说三不护和这个三念住，那都是有这个相联系的。那这个三不护当中，就是佛的身口意业清净，不用这个嘞呵护，也不需要这个隐瞒，不需要隐藏，就是可以嘞，对一切人呢，乃至一天呢，都可以展示的。就是没有染污，没有过患，没有习性所乱，这个圆满，这个的清净，所以三不护。那么这里一相应的来讲呢，从这个所体现的本身，那就是身口念无失。那么第一个就是这个身无失，这个佛呢无量劫来持戒清净，所以这个功德成满，烦恼断了，行为啊，没有这个嘞调动，没有这个涣散，这个生无私，这前面有讲到过，就比如说有这个 这个舟车劳顿呢，出远门呢，颠沛流离啊，那么这个有时候精神就不行啊。那本来这个是注意这个举止威仪的，那么因为这个体力不支啊，这个支撑不了啊，习惯性就冒出来了，那就没有这么威仪肃整啊。那你看这个历史上有的他虽然是这个王公大臣皇帝，这逃难的时候呢丢盔卸甲了，风声鹤唳的一路奔跑，什么都顾不及了，什么都顾不及了，这个非样子很狼狈的，那么佛呢无量劫持戒清净，所以任何处任何情况佛的身呢都不会调动，就不会有这样的这个涣散呢，无虑于时，时时间呢都具足这个利益，就像我们平常的人呢，如果他经过一定的这个生活训练呢，你看他的这个行住坐卧都是很详细很威仪，那么有的人呢他没有经过这些训练的，小的时候父母亲也没有怎么讲的，他就是随的意啊，怎么生活舒适怎么来怎么好，那么他就不会简述自己这个身形，所以他往往就总有一些过失，你假设要去挑毛病的话那挑不完，从头到脚一生都可以找出毛病来，那么佛的话呢无有隐负，不是说我这个事情啊你别说啊，我那个事情你没有说啊，他没有这个事情，于诸种种事情呢这个过程当中啊都是详细清净的，所以身无私，第二个呢是口无私，就是佛的这个智慧辩才呀具足，这个持戒当中啊远离这个两舌恶口绮语狂语这些过患，以得清净，所以说话呢不会有粗恶之言，于这个众生当中啊引导的时候，能够依众生根基对应的予以这个嘞这个谆谆诲诱，那么对于说外道啊等等问难啊，能够如理的这个辨别抉择摧邪显正消除啊消弭啊错谬的这个观念，没有说这个不能够筹对呀，不能够问答了，所以说的话没有过失，不管是从口业的德行上，还是说从这个口才的辩论上，这个有逻辑的错误，有这个说话上的这个不当，都不会有，这也是口无私，第二个不共法的功德。那么第三个功德呢是念无私，就是为什么念无私呢？佛有这个常定智慧心得安住，这个嘞无不定时住大禅定，第一定第一安稳，于所得法了，于诸法了， 无可着处，这个入无相，圆满的智慧观，所以能够念无师。那我们凡夫啊，能念无师吗？这个随着这个想的境界，种种事情烦恼就上来了。这想越多呢，烦恼越打滚的厉害。想的少一点的时候，烦恼少一点。所以呢，有一部分人就形成相似见解、错误观念，认为说这个不想就没烦恼了。所以不想就是得涅槃了。错误见解，这我们世间呢很多一些事情都像这个样子的。是啊，不是，就是很相似，但是不是，就像这个败草跟稻苗一样的，不会分别的人看起来就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的。像我们有些人，这个和稀泥，打圆场，一切宗教都是劝善的，所以呢，信什么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好，会不会这样的了？不是这样子的，要是这样子的话，就不分种种的不同体系，肯定是有不同的了。那么这个就是一种门外的这个说法，这个大概的一个说法，所以是是而不是。从佛法来讲呢，就像事无事无所谓一样的，佛说正道就真是正道，佛说这个是出离道，那就是出离道，你这个就是草衣木食啊，在那里刻意苦行呢，也不吃饭呢，也不睡觉啊，一只脚站着了，能不能解脱了？从年头到年尾，很虔诚的在那里祭祀啊，能不能解脱了？要有智慧观，依这个所得所具足的福德之量，直入的观察生命的真实，生命的本质，破除我法之，这样才能够出离。所以佛所说呢，确实是如此，就没有可改的，于尘尘刹刹，于过去于现在，种种事情都是符合的，所以这个是深度智慧的观察，不是一个相似的概念，所以我们就是有时候就堕入一些相似的概念，认为想得多烦恼多，不想就没烦恼，是不是？烦恼在心里面，根本性的颠倒戏论没有破除，所以你能够完完全全破除的时候，就会像佛这样的念无师啊，不随戏论走，不随颠倒走，这个呢如如而观呢，在在处处没有成长，见相离相，当下清净，处处自在，这念呢没有动摇，那么再有就是说，这个于诸甚深三昧啊，甚深禅定呢，早已成熟，早已上脚，随念任运呢，一入住处自在的。所以佛的念无师，这个无异想呢，就是佛与一切众生呢平等的普度啊，不是说你供养多了，佛就给你格外呀开小灶教法，传你一个什么秘密咒语，教一个什么即刻成就的大法，不是这样的。你没有供养，你的这个贫穷，素食呢布施不够，精神感的贫穷呢没有资具了，佛一样的会这个呢度化你，会为你说法，不加谴责， 那么你是这个非常有世间势力啊，是国王，那么佛也不会紧张啊，你要请佛说法，佛也一样的跟你说法，不会说啊你是国王，那就不跟你说法，就于高下得平等观，没有呢这个呢差别，不做这个高下的取舍，就我们一般人就是高下的取舍，那有些人呢，他对于高的他害怕，他不敢说，说句话都不愿意说了，说不了了，那么有的呢，他对于这个卑贱呐、的人呢、他就是生一个呢鄙视轻慢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佛呢是平等的态度，叫无意想，那么这个无意想也跟佛陀的圆满智慧就有关系，就是说这个生死涅槃呢等同空花，从三观圆觉的角度上来讲呢，世间呢种种苦患，无常败坏，所以观察了这个根源，就是因为我执戏论颠倒，这个随波逐流啊，生死流转，那么观破了这个戏论，了知我呢是虚妄的，这个五蕴所成，那么生死呢就从此止息，所作一半呢不是后有啊，就出离轮回了，证得清净的涅槃。那么从大乘观无分别慧来讲呢，从色乃至于涅槃有我无我一切一切的安立，都是随众生的分别如是如是，这个呢文具明等相应的这个呢建立，找不到丝毫的真实，都是如幻如化不可得相，那么这个观行呢依这个法空观呢依广大的这个智慧观呢将细微的界限也破除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了知啊，就像这个什么永嘉大师的正道歌一样的，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生即法生，就是说无明呢，无明真实有吗？从本以来无明所执颠倒所计就不存在，所以如实观见的时候呢，这个在颠倒的众生身上，染着的生死流当中，本然清净，法尔如是，这个当中无可着，无可住，不随一切戏论呢，由此虚幻，那么在经典呢里面呢有些地方这比喻，就为什么说生死涅槃呢等同空花了，就像做梦，做好梦是涅槃，做这个不好的梦呢，那这个是生死，那么在生死梦里面就想出来，那么真正出来的时候就发现在出梦之前的这些动作呢亦复如是，还是梦， 虚狂不实，所以若取若舍皆不可得。所以证入真实智慧圆满的时候，生死不着，涅槃不取，生死涅槃呢平等平等，那么有这个真实观智慧观，能够无意想，就是入不二境界，二的境界呢，那就是有差别有意想的了，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那么这个是第四个不共法，那么接下来第五个不共法，无不定心，就是佛的心啊，与行住坐卧常不离甚深禅定，甚深三昧，于时时间呢，这个色心住三法中，这个在实相当中啊不退失，那么这个就是佛的不定心，佛的无不定心。那么从这个声闻里面来讲呢，那么随习的时候或有不定，随习的时候或有不定，那么在这个起真实观的时候啊，那是定的，那么到佛的时候呢，种种余习啊都不得，那么这个是第五。第六，无不知以舍，这个无不知以舍呢，就是能够知道，而不是不知道就舍了，这我们一般的人呢，就是眼不见心不烦，耳不闻心不闹，我没看到这个可厌的人呢，讨厌的人呢，这我也不会烦的，我见到他我就烦，这我听到某个人呢，因为我跟他呢合不来呀，有仇啊，这一听我就火冒三丈来了，那么没有听到也没见到，烦不烦？不烦了，忘记了，比如说去玩了，去某处某处啊，这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去观光了，这些想的对象想的内容呢都抛掷在脑后，九霄云外去了，没有这烦恼，那是不是他真没有烦恼？他真有烦恼，他只要这个事情一来就有烦恼。那么这个佛的不知无不知以舍心呢，就是与苦等受，佛念念中觉知，如幻如化，觉知不可得相，不被这个苦乐舍这些苦乐忧喜舍这些呢受啊所缠绕，于诸等受啊，直接就是歪的。所以佛念念如理作意，如实观，念念觉知，于这些境界呢住寂静平等，心得寂静。是我们一般的人呢，白天干活上班，这个老板又说，或者是说他是老板又安排这个员工安排那个，结果还做得不到位，这不听话嘛，那么或者是这个做世界某些这个经济的，那么有时候赚有时候赔，收入的时候呢高兴一番，这个赔掉了又在那里痛苦挣扎，所以他能够 寂静了，他不寂静。那么把这个事情呢都做了，有的还应酬一番，回去呢累得不得了，呼呼大睡，一睡了什么都不晓得了。那么这个是有点寂静，但这个是寂静吧，这个是一种被动寂静，他没办法，累了要休息了，身体呢不堪承受，不堪重负。那么等到早上一起来，眼睛一睁开，脑筋又开始想，一想又开始烦，那么这个或者是去度假过段时间去到哪个地方寂静一下，所以它是有条件的。那么这个佛的话呢，念念觉知，念念都是如理的观察，诸细论相，幻生幻灭，心无扰动，就像这个镜中的花了，水中的月了，这个眼中的种种幻境呢，头发丝啊，它都不是确然的真实存在，都是幻化所现，所以佛不染着，不扰动，那不是讲佛由于这个宿世的业力哦，那么也有这个鱼的长鱼的显现，有一次就是马麦之报，就是说这个山主啊约了要去供养佛，那么呢就请了比丘众啊等等去那地方，那是国王呢，不是山主，那么结果人家呢出外游巡呢，参与种种之事啊，就忘记了供养佛的事，那么就遇到几个山主呢，他们啊出来供养，但是没有好东西供养，只有马麦呀这些呢粗鲁的这个食物来供养佛及比丘僧，那么这个受用饮食的时候啊，这个阿难呢就觉得哎呀，这个心里面不以为意啊，心里面呢忧恼，哎呀，觉得没有好的饮食，来供奉佛，佛就跟他讲呢，你不要这个了，有这个什么忧虑了，让我持这些马麦呀，其位呀，这个如三成的这个嘞喜乐，就是如三潭的这个乐啊，这个就像长月一样的，佛的舌根呢、可以非圣现圣味，就是不是殊胜的味道能够现殊胜的味道，佛的功德，那么对于种种苦之事的佛的烦恼心没有了，乃至于细论习气也没有了，所以于苦等诸受如如而观，能够心里面呢没有丝毫的扰动，所以无不知以舍心，就是知而以舍，不是说离境而舍从我们修行呢是不是说这个地方呢太烦恼了，这个尘世间的事情呢太繁杂痛苦了，我要跑到一个清净的地方去修，那结果呢跑到清净的地方去修呢，又觉得那里没有人跟他说话，太寂寞了，他又开始找回喧闹，所以这个舍一取一啊，离开这个什么觉得不好的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呢，就以为是改变，他实际上不可能改变，他的问题没有对峙，要针锋相对的如实对峙，破除烦恼，所以像这个简要的一种讲法就是什么，苦从哪里出来呀，你就从哪里把这个苦啊去观它，观它的因缘变化，观它的不实性，然后就不随逐啊，苦就灭除了，苦就息除了，修行呢就那么简单，就是 要踏实的对应的去做，而不是说回避这个境界不行，调转一下那个境界去，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呢，这个烦恼还是一样的。所以现在有些人呢从开始发心呢很认真呢，然后这里听听那里听听，道听途说，似懂非懂，转了个几十年烦恼一点都没改变，是老样子。所以这里无不知以舍性，就是知而已，所以要如实的观察。当然我们相对的层面里面来讲，就像讲打坐一样的，你这按这个观呼吸啊，观这个心念觉受啊，这样练习啊，渐渐的就集中了专注了，那么这个安稳的心啊，没有那么多扰乱困扰，身心呢清净专注敏锐，变得敏锐，那么就会觉得吃饭也吃得香了，睡觉也睡得好了，就真真实实的一个改变，这完全的不一样。这个第七不共法，那就是欲无减。那这个欲无减是善法欲，就是愿心善愿没有退。佛依这个菩提心呢、大悲愿呢、要度化一切有情，利益一切众生，所以这个心无厌足。那么现在这个功德成熟了，真的无上菩提智慧圆满，就是跟当初发菩提心愿这个嘞所要求的一样的，更有力量，更有这个嘞智慧德行，可以利益众生，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更加了有这个嘞实现愿心的力量。那么随这个智慧观还有这个菩提行的修学，那么这种愿心呢更加增上广大，所以欲无减，不会说这个呢有时候这个放逸心啊退了一些了，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我们普通一般的时候这个做事啊那是不一样的，那是怎么样呢，最开始很热心很有热情，那么做了一些这个事情之后呢这个时间久了就会有些疲乏，就不想做了，坚持不了了，那么这就是愿望的退减，欲的退减。那么从佛法里面来讲呢，这个菩萨成就佛果了圆满了之后啊不会有这个退减，这个是第七不共法。第九这个第八不共法呢是精进无减，就是佛的这个心啊精进，身心精进，满足众生呢这个度化，无有休息，就像这个佛了临涅槃的时候最后的时间已经是这个因为这个吃了这个纯陀的供养呢发了病呢这个身体啊这个嘞疲乏，那么最后这个须跋陀罗了 远远的来了，这个要来求法，要请佛说法。那么本来这个外面呢，侍者啦、比丘啊，挡在外面了，那佛知道了，就叫这个阿难呢，叫他这个进来，进来给他最后说法。那么这个是佛呢最后度的一个人，就是与有情这个来求法，即使这个身心呢这个遇到这种事情呢疲乏，但是也不舍弃精进，精进无退。那么这个欲无解呢，是从这个愿心的，就是意愿来讲的，就是佛的这个意愿呢，度众生呢，永远永远都不会有丝毫的配度。那么这个精进无解呢，是从行动上、实行上，不是说心有余啊，力不足啊，我有这个心，但是我没有这个力量，具体来完成，具体来做，那么这个就是精进的这个嘞满足，精进的圆满，就是行的这个方面，这个实践的方面不会有丝毫的减弱，这个是精进无减。第九个不共法呢，是念无减。三世诸佛呢，这个智慧相应呢，是没有退转。我们从愿上是一个方向，从这个行上是一个行为举动，那么根本性的这个所在呢，还是这个智慧心啊，这我们一切所行呢，一切所做呢，都是你的内心当中发出来的，这有什么样的心啊，就发出什么样的行为啊。那么这个欲无解、精进无解，更深的层面呢，那就是这个佛的智慧心，佛的智慧心，佛如是观，入真实慧，那么见这个种种众生呢，戏论颠倒幻惑了，在痛苦当中，所以会头头就拔，你就像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发心一样的，就是地藏菩萨发大愿呢，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个嘞，种种方便、种种方法，乃至现种种身形，让众生呢，这个断除恶行，修其善法，引生正念，就像一个明路的人呢，看到这个迷途之人呢，他不知道前面的道路险恶险阻只身就入到这个深山呢、旷野了，那么去的时候前面是有很多毒蛇猛兽啊，乃至于飞人啊、罗刹啦，这个嘞倍加危险，那么菩萨呢就是去劝导他，告诉他这个你有没有力量站得胜这些毒蛇猛兽，能够禁止诸毒啊，能够抵御猛兽啊，那你没有去的话，你没有这些力量去的话，那你这个生命啊分分钟啊都是有危险的，你应当赶快从这个错误的路里面出来，我带你路啊走到安全之处， 那么就把这迷路的人带到安全的地方去。那么这个佛的话，广大这个甚深的智慧，动了世间呢，出世间的一切事理，那么与我们这个世间这种困扰众生呢，种种之事啊，是动然明了的，那么这个智慧心啊，不会这个有啊这个嘞转移，不会被这个种种线呢所随卷，就我们看得不清楚了，所以行为上就会摇摆，就会不决定，因为你这个智慧认识不到啊，走走走也错了，走走走又错了，最后心都灰了，那么这个诸佛呢，是一切智慧满足相应，所以有力有能可以承办种种事情，能够与一切错谬能够摧伏，一切这个八分呢细论呢不能全都，这有这样相应的力量，所以这个佛的这个念呢没有减，是智慧心相应，所以能够有前面所说的欲无减精进无减，那么这里这个三无减还有后面的三无减都是怎么样呢，都是针对于佛的这个智慧心行，乃至于这个于利益众生利他的这个行为啊，这个勇猛不退的角度上来讲的，所以讲了这个念无减呢之后呢，就是慧无减，这个是第十，就是慧无减，一切佛具智慧，这个不仅是这个正念正知啊，没有退转的，就像前面讲这个念的这个三念住一样的，三念住一样的，就是度众生呐、众生容易度啊。众生赞叹呢，供养呢，佛不喜，就是不会为这个顺的境界呢，就生起了欢喜、贪爱，不会，也不会因为众生不听受，听法的不听，难度，难调难服，就不要说供养了还诽谤，那么佛什么不忧，不会忧虑。不会有趣，那么听法的人当中呢，有的人供养，有的人不供养，有的人赞叹，有的人诽谤，有的人离开，有的人走过来，佛呢没有忧气，也不忧也不喜，还是心无意，还是心无二，就是与这些顺逆相违等等之境，心生等舍，怎么样呢，赞叹若空花了，供养若空花，诽谤若空花了，这个呢暂时不能受学若空花，这里跟我们有些这种妄取空的那种说都是空的了，不要管它了，那这个呢是不一样的，是不同的，是由无分别之如实观，不是说幻幻，它有一种呢舍弃了的这个呢想法， 将相应的范围做了一个包裹，那这个是我们还不真正理解若空花了如幻了这个层面，所以这里讲到的是怎么样，就是能够如实的观，能够与无所得慧相契合，但是这个事实如此，所以不是这个呢知而舍，就是无不知以舍了，是知而能够不着不住，于种种境这个抉择了了之啊，无碍无缺，所以这个是慧的无解，这我们念的无解呢，就是这个智慧要相应满足，没有退，就念不退，这个慧无解呢是抉择思择观察没有退，你就像这个佛的大悲相应呢，昼夜六时恒观察众生，这个因缘成就没有，这个善根它退了没有，还是在进步，现在是不是到了时机，这个可以呢去说法了，去度化了，还是说现在这个众生呢太刚强了，你跟他说了他是不相应的，这牛不喝水啊，按牛头啊，按不下去的，那么要阴阳相契，那么这个是第十慧无解，那么第十一不共法是什么，佛的不共法就是解脱无解，这个解脱无解呢，解脱如果从三观里面来讲呢，有慧解脱聚解脱，那么这个慧解脱就是断除三界一切烦恼，于欲界色界无色界种种，这个心呢不起见烦恼，不起欲烦恼，于事于理啊烦恼不能够再升起了，已经超越了断除了，那么这个聚解脱呢就是不见说烦恼断了，定障也消除了，定障是什么样的情形呢，虽然他能够三界烦恼断，比如说他这个智慧心行呢比较强的，他就在未到地定欲界当中断了三界烦恼了，可是呢他这个入住出出外三色禅，四无色界定和这个灭尽定种种定呢他不得自在，他不能入，不能入住出自在，那这个就是还有定障，能够入住出自在啊，就是定中呢，这个所起的反这个影响呢妨碍呀，它不会成为妨碍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是慧也自在，定也自在，定慧自在，这声闻里面，那么这个就是具足的阿罗汉，具足的阿罗汉，那么。这个从声闻里面这个不死阿罗汉呢，这个不动阿罗汉呢，他是这个烦恼障这个解脱无解的，那么佛果呢是三大阿僧祇劫圆修，就是于所知这个不圆满善，进一步外通达圆满，周遍知道一切，所以于所知也得解脱，于所知也得解脱，这种解脱的究竟解脱，就像是使九地菩萨一样呢，上辉地菩萨是无碍解，能够知种种言辞，能够具足为口才呀，有这个辩说的这个类 大力量，这个让众生呢得解，了解佛法，认识佛法，升起信心，那么观其因缘呢，使令解脱，就是这样的这个所知啊，也通达了，障碍也消除了，那么这个呢解脱无间，就是佛呢离一切执着，有为无为，二种解脱，就是一切习气都这个尽了，一切习气都这个无余灭除了，就像三观里面讲会解脱和具解脱的怎么一样的，三界烦恼断了，但是定不自在，那么从大乘的角度上来讲呢，虽然是具解脱了，入住处的定也自在了，可是呢余习未断呢，那与某些四现境界的不自在，所以宿世这个习性所居啊，这个阿罗汉呢还会有一些习性上的这个反应，这个在前面呢也讲到过了，那么佛呢这些也离了，所以解脱无缺无减，就是更加究竟，这个是第十一个不共法。那么这个第十二个不共法呢是解脱之见，无减。那么这个解脱跟解脱之见差别是怎么样，那么这个解脱的话呢是烦恼啊还有境界上的这个障碍消除，这些事情呢再不为障，那么这个解脱之见呢是如实知障碍 离开了，障碍的这个呢也消除了，那么随智慧心任愿起这个观察，那么这个是这个呢解脱之见无解，就是能够见呢解脱相，没有这个隐秘黑暗，是明了的，是无遮挡的，所以声闻见道啊，修行呢、啊，他证到了，这个还有呢，一些阿罗汉呢，他不见得说啊、自己是真正证到了，他不能够如实知啊，那么佛的话呢是知道如实的了解到，所以也可以跟其他的阿罗汉呢受记忆，初果二果三果，这个菩萨的初地二地乃至于十地，将来这个呢多少多少劫成佛都能够如实知，所以这个是解脱之见无减。那么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这个解脱跟解脱之见，这解脱的话呢是这个智慧心啊成熟了，那么解脱之见呢，那么智慧心这个起用，就是这种智慧呀是指的无漏慧，这无漏慧就能够离系。我们世间会有漏慧呢，只是在相待的世界里面，由粗到细的一个认识，不是无漏慧呀，这个透破这个假象，契入真实，决定无碍，是这个超越， 那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第十二个。第十三个到这个第十五个是指智慧所知。这个先说这个智慧知过去无碍无着，那么这个是佛的什么样呢？佛的宿住通，宿命通，能够知道一切众生呢过去的种种因缘这某生某世是这个种性如何，习性如何，因缘有没有种佛法因缘，有没有修修佛法具足相应的善根，那么这个是现象，而且的话呢这个知过去无碍无着了，就是善知这个处理方法处理方便那么这样过去宿世因缘是这样的一个众生呢，他以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起心，能够出离生死那么我们像这个菩萨呢发了心了但是还圣道未成，他虽然修到了禅定呢知道说这个人过去是某事啊如何如何可是相应的方法不见得就具足善巧能够对应的教化度化让他能够升起这个处理所以到佛的圆满的时候才能达到知过去这个无碍，这个无着呢就是一无分别智慧离系论相，所以于境无住无着那无着呢是智慧于境的这个离相无碍离相无碍还有呢就是所知这个通达不会有所不知，所以无碍。第十四知未来无碍无着，这个未来无碍无着是什么这个一个是现象界这个镜像能够通达此众生呢死了之后会以什么什么样的因缘生到哪里如何如何怎么样的那么这个是现象，然后呢从真理从空慧从无分别智相应呢未来的生死相续变化是不可得相不住不着这佛的智慧是既能够知道真理实相诸法真实，也能够知道现象界的差别过去未来的种种我们讲开悟，开悟了怎么样，开悟了只能够见真实，并不是他就万能的了什么都知道了就是全知了，不是，还要修学禅定善应，还有不通达了这个世间的种种现象还有不通达了，那不算是全知那么这个第五个是现在这个十四那是知这个未来无碍无着，那么这个十五的话呢是知现在无碍无着现在无碍无着 就是现在现前的种种境界，乃至于此世界彼世界，如果我们从解脱的境界来讲呢，你知道现前的周边际的所缘就知道了，能够单体即空，能够这个呢入不二境界，起如是观，那么这个就是现在无碍了，那么佛这里的这个观现在，就是直到现在无碍无着了，那么是广大境，除了这个现前的，还有他方世界的东方西方南西北，东南西北四方上下，这个一切有情边际一切世界，佛陀能知道，而且呢无着无碍，这个无着呢是无分别智慧，无碍呢是这个智慧通达了，无眼佛界，没有眼睛，所以跟我们一般讲的无碍啊，这个还是就更有不同的。那么后面的三种不共法，十六生业随智慧行，就是这个佛的生业呢是由圆满智慧为一的，所以发出来的行为呢都是智慧相应，没有这个身的调动，不会出现不威仪啊，这个行为啊，缺乏减速啊，不会产生这些，就我们有烦恼的人呢，有习性的人呢，经意不经意之间呢，这个手足乱动啊，这个或者是说站的姿势呢没有注意啊，这个都会有的，但是佛呢，三不护，身口意三不护，那么内在智慧心呢，这个所依，所以这个身业随智慧心行，十七口业随智慧心行，就是说活说话，是没有说我刚刚说什么了忘记了，这个或者是说的时候呢，不能如理如实的应对啊，表达不到啊，不契机啊，不契事理啊，这个佛没有，这个佛的口业呢是随智慧心行的。十八呢是意业随智慧心行，就是心里面种种奇想啊，种种奇意啊，离戏论无颠倒，离这个呢所知的障碍能够通达，一切事情，这个现象，随智慧心行，那么这个就是十八不共法，就有这么多。所以我们礼敬佛陀的时候啊，要了解，要学学，知道这个十八不共的功德，那这样你来拜佛了敬佛了，就更加殊胜，好，我们就说到这些。